所以这边讲的道理有点困难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困难。到底做还是不做？当然是要去做。该做的、该学的，就是尽量去做、尽量去学。但是不要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做、实在的东西可以学，乃至有一个实在的我在做、在学。好，接着我们看324。那讲到说，于一切众生而有愿心呢、那这边道生是讲说，害其慧命的，那就是魔。那这样的一个怨敌是最大的一个怨敌。如果从顺于真理来讲，就是能够让他升起这种平等的慧心，那这才是亲友的一个道理，才是真实的一个亲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也不见亲跟义有差别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谤诸法，毁于法。那其实深造这边呢，其实也有解释到上面一段啊，也就是说，对于怨亲、还有毁誉、还有美恶，那谁能说他们有差别？所以这些事项呢，从它的本体去看呢，都是空性，都是没有差别的。那既然都没有差别，那为何说他们不同？所以认为他们不同呢，都是我们的一个虚妄的之见去做分别，认为它是不同的。好，那不入众数中，不得灭度。那道生这边讲到说，为害的一个因由呢，来自于谤佛跟谤法。所以如果这个人谤佛谤法，那他当然就不可能入于这个四众数。那所谓四众数呢，可以说是声闻的四果位了，就不入于这个圣位。那不入于圣位，那当然就没有这个涅槃可说，就没有涅槃可得，所以才会说终不得灭度。那如果从这个正面来讲，从顺于真理来讲，就是亲友之义，以这个赞佛喻法为体性。但是这个体性呢，它跟这个谤佛谤法的体性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我们都会对于这个诸法的本性，诸法本性是空性，对不对？诸法的本性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实相，空性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实相。但问题是这个诸法，这个诸法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善法，认为善法是空性，它是能够得实相的，那我们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违和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诸法它只局限于善法这方面来讲嘛。为什么叫做善法？那就是因为相对于恶法，相对恶法，所以才会有善法。所以一样的，既然善法的本性是空性，那恶法的本性当然也是空性，所以这边才会说，这个什么才叫做善知识？能够引导我们去见佛闻法，才叫做善知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的一个善法，它的本性是不是空性？是空性。那像谤佛谤法，让我们入于邪见的，这属于恶知识，对不对？等于魔嘛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样的一个恶法，它的本性还是空性，所以这边才会说，不管是这个善法善知识，还是恶法恶知识，其实他们没有差别。那没有差别是从哪方面来讲的？是从这个本性来讲的，不是从这个诸法善恶来讲的，不是从表象来讲的，而是从本性来讲的，这样就比较清楚了。 早知道就坏话图就好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如若如是，乃可取死啊。那罗什是解释说，如果你自己知道有这些过失，那这些过失是这么的一个重，那你才可以取死。好，那深造这边讲的就是说，犯重罪者呢是不得于这个贤圣众数，所以说不得灭度。所以如果能够具备如上的恶法呢，可以取死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325页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一般的人呢，就是舍恶从善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就会有是非心间于心啊，就是是非会在心中徘徊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不免还是会有累赘。所以如果能够平等去观察，那以纯善为患，纯善就执善啊，你知道执着善法也是一种过患，那你要这个时候你就要舍去这种善法的执着，而去追求它的一个根本，也就是说你不要只看到这个表象，你应该去了解它的一个本性。那以舍恶为这个累赘，所以能够就这个恶而反于这个根本，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要只是看表象而已，都是要去深究它的一个本性。所以如果能够深究本性的话，那即使是恶，那他有从本性了知他的本性，那就会有妄累之功，那舍善呢，就会有无染浊的一个功劳。所以知道同善并不一定就是德，同恶并不一定就是失。所以这个维摩诘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看表象而已，要从这个表象啊理解到他的一个本性，其实就是平等。平等不二的，是没有差别的。好，我们来看327页。327页其实这边有一段解释是蛮不错的，在演培法师解释这第三行讲到谤与否。那什么才叫做谤与否？一般呢是说这个色身形象是真否，但是这样说法呢，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到佛之所以为佛。那佛之所以为佛呢，其实就是见法即见佛。那所谓的见法，就是见法空性。那法空性呢，其实是无形无相可说的，它是没有差别的，这才是真佛。所以如果以为说有佛可见，那这就是无异于谤佛。那毁于法也是一样，不知道说法的本性呢是究竟空寂的，然后去分别这是法这是非法，那这就是谤于法。那不入生数呢，不入生数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认为这个剃法着法衣，然后起食持戒，那这才入于生数，这才是生宝。那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身宝，不是真正的一个身数。其实在身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刚刚所讲的这些剃法、着法衣、起食、持戒，这是属于世俗身啊。那除了世俗身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圣意身啊？那圣意身，什么叫圣意身？能够体证法性的，才叫做圣意身啊。所以如果只是看到世俗以为这就是生一生，那这不是的。所以真正的不入生数者，就是要常在生死随缘度化众生，那不拘任何的名称，与众生打成一片，化到众生。所以真正的不入生数，这就是说不是，就是度化众生呢，它不是只有一种身份啊。那菩萨在生死当中度化众生呢，都是 随众生的因缘而现身而说法，所以说随所因度，随所因度之身而为现身说法。好，所以讲到这个终不得灭度也是一样，终不得灭度呢，一般就是了知说，如果我们依法修行，那到了业尽情空的时候，断诸烦恼，入于涅槃。但是二圣呢，其实所入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，那真正的涅槃呢，是佛所入的这个涅槃才是真实的涅槃。但是这真实的涅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？这真实的涅槃呢，其实就是这边所讲的菩萨发愿度众生尽方入涅槃。那众生到底有没有尽？众生无尽，所以毕竟不入涅槃。所以讲到说佛其实是没有入涅槃的，所以佛的涅槃叫做无住涅槃，他不住在涅槃当中。那为什么他不住在涅槃当中？因为你住在涅槃当中就没有办法去离众生，所以佛这种佛的涅槃才是真实的涅槃。那这种涅槃叫无住涅槃，或者是叫做大波涅槃。所以不像二圣的涅槃，二圣呢就是住在生死当中，然后就不想要出来了。那佛不住涅槃，因为要成佛最主要的发心的对象是谁呢？是众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成佛？是为了要度众生而成佛。所以当我们度众生修学而成佛的时候，那对度众生这件事情他是不可能停止的啦，因为他要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度众生啊。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呢，那还是在度众生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才会对于佛的一个寿命啊，真实的寿命呢，那是没有办法用这个言语或者是数字去讲的。那所谓的这个寿命呢，其实就是从度众生这件事情来讲，那过去一直在以度众生这件事情，那成就之后，未来他的这个寿命呢，还是以度众生这件事情来讲，而且从这件事情来讲呢，他是没有终止的，没有尽头的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巧遇幻化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使我世尊闻此语茫然，不是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，便自波欲出其色，为摩诘言，为须菩提，取波勿惧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事集，临有惧否？我言佛也。为摩诘，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应有所惧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事相，至于智者不着文字，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无有文字是则解脱，解脱相者则诸法也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须菩提的，须菩提跟世尊说：“我听到这个维摩诘所讲的话，就一脸茫然，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，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他，所以我就把钵放着，想要赶快跑出去他家。”那这个时候，维摩诘说：“须菩提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取钵，你不要害怕。那为什么？”那他说：“如果像这个变化人，如果是变化人，那以上面这些事情来责难你的话，那你会害怕吗？”那他说不会。那维摩诘就说：“其实一切诸法呢，就如幻化相，并没有实在，所以你现在不应该有所害怕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一切言说都不离开这幻化相。”那对于智者来讲呢，智者是不着文字的，所以他没有害怕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文字本性离啊， 也就是文字人他是没有自信的，所以能够知道无有文字，就是文字性空，那性空就是解脱，那解脱相呢，就是在诸法当中不离开诸法而说解脱相。好，我们看328页。那这一边讲到说，他听到石头茫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这个道生呢，是说如果就语言来讲，就他所说的话来讲呢，我则不然了，他就是不认同了。但如果就义，这个义就是道理，如果就义而取的话，那自己有所不及啊，所以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不知以何答，然后要把钵放着跑出去。那道这个深造这边就说，维摩诘呢，他的言语呢是从反向来讲的，但是呢，他却随顺于真理了。但是须菩提他却没有去思考他所说的话，所以才会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所以想要把钵丢了跑出去。道生这边就说，须菩提这个时候就是进退两难了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所以说不知以何答，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委屈的一个地方。那接着维摩诘讲说，须菩提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取钵。道生这边说，因为须菩提就是因为害怕，所以没有回答，所以他就把钵丢着。但是这个行为呢，又变成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行为就变成又执着言语相了，又执着言语相。所以想要解除他这种执着言语相的一个困境，所以叫他取钵，所以才会先跟他讲你取钵不要害怕。那为什么叫取钵不要害怕，就是他接着要说明的，就是说化人啊，化人这件事情对化人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说，净敏呢主要是要让这个须菩提能够弘扬这个平等的一个道理，但是须菩提呢却没有用心在听啊，没有用心在听，所以他就不知道善恶其实都顺于真理。那善己他就是没有在思维他所说的一个深意，所以才会迷惑他，迷惑这个净敏所说的话，所以接着就是要用譬喻让他能够了解，所以才会说这个像如来所变化的一个变化人。那对于变化人你会有害怕吗？这样那这个须菩提说他不害怕，那维摩诘就说一切诸法就如幻化相，所以你也不应该害怕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讲到，既然知道化之无心，义之法如化，以此而听，那这样怎么会有害怕？所以知化之无心呢，这个知化就是人教化的人，人教化的人其实他是像化人一样，那化人是无心的，就是没有思想或者是没有成见的。那他所教化之法也是如幻化一样，所以如果人教化的人跟所教化之法你都把它当作是人，就是如幻如化，那你这样去听的话你会害怕吗？那当然就是不会有害怕。所以我们看329，这边讲到说一切言说不离事相，所以这个事相指的就是幻相，所以一切的言说都是幻相，所以言说如幻，那也就是说人教化的人所说的话就像幻一样，那听这话的人也是像幻一样，像话一样，所以以话听话，那怎么会有害怕这件事情？所以这边讲说，对智者， 智者他是不着文字的，所以没有害怕，因为文字心理。所以深造这边讲说，文字它的一个根源就是生于获取啊，生于获取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知道文字它只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假名施设而已啊，所以这个文字并没有实在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想要改命，有没有？哦，只是很贫穷啊，那就要去改命，就改叫做富贵。那他去改名改叫做富贵，他真的就会很富贵吗？并没有。所以这个文字呢，只是假名施设而已啦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真实的，那这就是从迷惑当中而生了。所以法原本就无可取啊，所以文字相，它这个字体也就是离相，所以一切都是虚妄假名，所以智者他是不会去执着的。所以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。所以深造说解脱呢，指的是无为真解脱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名生于不足，足则无名。所以没有文字才是真解脱，所以这个主呢，也就是穷尽的意思啊。所以像我们讲说诸法性空，那诸法性空呢，这个诸法的本性是空寂的，那这个本性呢，就是穷尽其底去说的，而不是站在表面去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从穷尽其底去讲，那这个空性它有没有名字？其实它也没有名字。所以在中论讲说，诸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是为中道义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缘生法它本性就是空，那对于这个空，其实它也是一种假名施设而已，假名施设而已。所以能够了知空有无碍，即有即空，那这个才是中道。所以这边的意思也是一样。所以如果这名生于不足，也就是说这个不足就是没有穷尽，也就是在表象，在缘起的表象当中当然是有名字可说，但是从诸法的本性空性来讲，从平等性来讲，它还有名字可说吗？就没有名字可说的。我们才会讲说诸法实相呢，它是心行语灭，言语道断。所以说没有文字才是真解脱，就是从这边去做说明的。所以解脱相呢，则诸法也。那深造说名生于法，那法生于名。所以名跟法呢，他们只是一个相待的关系啊，相对待的关系。所以名既然解脱，那诸法是不是也同样是解脱？道生这边说，刚才以诸法如幻，然后去说明没有名字，那既然知道了解这个名字如幻无性，所以现在也能够了解，其实诸法也是如幻无自性的。所以这个文字性理呢，在这边有一个譬喻，也是蛮贴切的啊。我们看演培法师这边所讲的倒数一二三四第四行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语言呢，会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。那如果不会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，那我骂你们，你们会不会生气？我骂你们，你们一定会生气嘛？为什么？因为就觉得是实在的嘛。但是真的是实在的嘛？这边就讲说，如果人家骂我一句，我听得懂，觉得很刺耳，就会气得气鼓鼓的。但是他如果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去骂我，那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内容的时候，我就不生气，反而会笑眯眯的对待他。那这就是了知，其实对于文字它没有实性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？都是因为执着而产生的。所以这就是有所指的一个明证啊。所以语言呢，它只是假名安利啊，它没有一个实体啊。 所以没有实体当下就是空性，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涅槃，就是解脱。所以这个涅槃解脱相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空寂。我们看331，那331呢，接着就是讲这个大众得意。所以维摩经说这些法的时候呢，有200天之得法眼净。那法眼净呢，一般都是用来形容得出果的啦，得出果。不过这是从这个声闻法的角度来说啦，如果从大乘法，其实也有得法眼净这件事情啦。那如果以大乘法来讲得法眼净呢，那就是出地，那就是出地。好，所以这个须菩提呢才说，我不堪任去问病。所以他也回绝了佛的一个命令，所以接着佛就要教谁去呢？要教满池子。所以这边呢，佛就跟富罗那弥陀罗尼子说：“哎，你去问病。”他们看332，那富罗那弥陀罗尼子，一般我们都知道他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满池子。所以这边就是先说明他这一段名字的，所以富罗那就是满的意思，那弥陀罗尼就是他母亲的一个名，那弥陀罗尼呢就是这边用善知识。那为什么罗什会把这个弥陀罗尼翻为善知识？我们看注脚623，注脚623呢，我们看括弧二。这个弥陀罗尼其实它的一个梵文啊，就是弥塔罗亚尼，弥塔罗亚尼，弥塔罗是群体，那它来自于这个弥塔拉，弥塔拉，那它的一个根本意思，它有包含了朋友、好友，还有友善跟仁慈。所以像这个四无量当中，它是不是有慈悲喜舍？那四无量当中的慈就是弥陀里，那它也是弥陀罗的一个阴性词，所以它的意思包含了友谊、友善、仁慈跟善意。所以从这边来看呢，这个词代表一种友善的一个行为跟态度，也可以是一种朋友的关系。所以罗什才会把这个词啊，就是弥陀罗尼翻成为善知识。但是我们一般知道说，这个富罗那弥陀罗尼子，我们称它为满池子。所以这个慈啊，慈悲的慈跟友善的态度是一样的，所以罗什才会翻为善知识。富罗那就是被佛指派去问病，但是富罗那呢，他还是说，他跟佛说他没有办法去问病。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问病呢？那就讲出他的事由。那主要就是他回忆他过去曾在这个树林当中，在一树下为一些新学的比丘说法。那他为新学的比丘说法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看一下333页。那333页呢，这一边这段经文呢，班长带领大家念一遍。
开始是维摩诘来为我言：为富楼那，先当入定观此人心，然后说法，无以会时至于宝器，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无以琉璃同彼水晶，汝不能知众生根源，无得发起以小胜法，彼至无疮勿伤之也。欲行大道，莫视小径，无以大海内于牛膝，无以日光等彼萤火。
好， 那从他被喝着的内容来讲，其实跟须菩提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须菩提那边主要是要讲平等实相，所以因为须菩提不平等，所以才会被喝着。那从种种的方面切入去讲，那其实不管是善法还是恶法，不管是解脱还是被束缚，从本性来讲都是空性的。但是这个满池子这边他是怎样呢？他是从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他最初的发心，或者是他最根本的一个心意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心意，他的根性，然后你就以你自以为的这个法去教导他，那这样对这个人反而是一种伤害，也就是说没有气理跟气机啊，也就是说说法的时候没有气理气机，那这样其实是一种伤害。所以这边这个是经这段意思，就是说这个维摩诘，就是当富罗那在为新学比丘说法的时候，维摩诘就跑来跟他说：“哎，富罗那，你应该要先入定观察这个人的心，那知道了之后呢，才为他说法。所以不要以这个污秽的东西放在这个宝器当中。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个比丘他心之所念，就是他到底是发什么心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琉璃就是玻璃，那你如果不能够知道众生这个发心的一个根本，他到底是发什么心你不知道，那你不应该以小圣法去教导他，那这样反而是会让他造成伤害，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这个没有创伤了。那没有创伤，我们说一般我们要吃药是因为有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吃药是为了对治病，但是如果没有病的时候我们再去吃药，就会变成什么？就会变成伤害身体，因为是药就有三分毒啊，是药就有三分毒，那也别说是药，就像保养品也是一样，它都会规定你这个一天只能吃多少，对不对？那后面还会有一句话叫做多食无益，那不只是无益而已啊，你吃多了还会有害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人想要行大道，那你不应该指示他走小道，那也不该将不要把这个大海的水然后置入于这个牛的足迹当中，那也不要以为日光跟荧光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注解，就是要先入定观其心然后说法。我们看三三四，那深照这边说其实就分大圣跟小圣，那如果大圣他说至法身以上，所以这个法身呢，其实就是能够体证无生法忍，就是能够正法性，所以正法性其实就是出果圣者了，不是出果，初地圣位了，也就是菩萨圣者，而不是凡夫菩萨，是圣者菩萨。那如果是圣者菩萨呢，他们能够得无碍真心，所以心智寂然，未尝不定。那因为他的心常在定中，所以他能够于万事能够普遍的了知，普遍的了知，所以他不用再借由推求然后才可以知道。但是小圣的心呢，他是有限量有隔碍的，所以不能够常定，所以只要观察有所观察，在定中他就能够看见，那初定呢，他就没有办法知道对方的一个根基是怎样，而且就这个声闻的定义来讲，有深跟浅。那深的话，他能够观这个众生的一个因缘，那极限只在八万大劫，就是他 看这个众生的宿命，也就过去最多能够追溯到八万大劫之前，那如果看未来也只能再看到八万大劫之后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定力呢，是具解脱阿罗汉才有的能力的。那如果会解脱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一般定力比较浅的，没有具解脱，他只有四禅八定的话，那他观这个众生根也顶多只是几世的一个轮回而已啊，所以说生数而已。但是菩萨就是法身大士所见，他看到的是无穷，所以这个心学比丘呢，他的根性是在大圣，所以应该要听这个大道，就是大圣法，但是却为他讲小圣，所以这个维摩诘呢才会跟满池子，就是富罗那说，你应该先入定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无以会死至于宝器啊。那会死呢，只是为了冲击，这指的是小圣法，因为小圣法毕竟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完成。那这个宝器呢，指的就是大圣的根器啊，所以不要把这个会死放在大圣根器上面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应该知比丘的心之所念，不要把琉璃当成水晶，水晶也就玻璃的意思。我们看三三五，所以就是要了知这个众生心念的根本，就是发心，他到底是发什么心，所以不要真伪不变。所以他才会说，如果你不能够知众生的根源，那不要以小圣法去教化他，反而会让他受伤。所以在注脚六五零，注脚六五零括弧二，括弧二这边就是说，这些心学比丘呢，他们本来就没有小圣的种子，因为他们是发大圣心的，所以维持大圣的根性是完整的法器，那也等于说本身是没有病的。但是在原本没有小圣种性的心学身上强行去灌输小圣的教法，那就等于是伤害到他们这个法身慧命，所以才会说不知道众生的一个根性，你不要以小圣法去教他，这样反而会伤害他。好，那这个欲行大道，莫视小径，无以大海内于牛基。深造这边说，大物就应该放在大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回龙象与兔径？因为龙象本来就要走大道的，但是你现在却让它走在兔径这种小道上面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好，这些都很好理解。那无以日光等比荧光，那我们看336呢，这一边就讲到说明昧之殊，就是光明跟黑暗他们是有差别的，所以日光跟荧光其实是有差别的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不要以为他们是一样的。所以这边就没有从诸法的本性去讲了，这边是从这个诸法的因缘上去做说明。所以对于讲法并不一定全部都要从本性去做说明，有时候也是要从因缘表象去做说明的，这样才不会人家说这个落入于二取空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下一段经文，那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此比丘久发大圣心，终忘此意，如何以小圣法而教导之？我观小圣智慧为浅，犹如盲人，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，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是宿命，成于五百佛所，持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时豁然还得本心。于是诸比丘起手礼，维摩诘足。
好，所以这段经文呢，就是 维摩诘跟富罗那讲说，其实这些比丘他们在过去呢就已经发了这个大圣心，就是菩提心了。那只不过在这生死当中，他们忘了菩提心，所以你现在怎么可以用小圣法去教导他们？然后他进一步去讲，就是维摩诘进一步讲说，我看你们小圣的智慧就好像盲人一样，那不能分别众生的根基是利还是钝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入定去做观，然后你用你世俗的世俗慧去观察，那你是没有办法了知众生根性的利钝。那这样的话就跟盲人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维摩诘才入三昧，让这个新学比丘呢自己了知他过去的一个宿命。原来他在这个他曾在五百佛所五百尊佛那边呢培植这个种善根，那将这些善根呢全部回向于无上菩提。所以他知道说他过去所发的就是菩提心，无上菩提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能够还得本心。那因为他还得本心的缘故呢，他就非常的感谢维摩诘，所以就典礼他。那这边注解深造要讲说，既然发了大圣菩提心，那为什么在这中间会忘失？那深造说，只要未得无生法忍，那这个菩提心呢都是会有退失的。所以未得无生法忍指的就是凡夫菩萨，凡夫菩萨。因为我们凡夫呢在转世的时候他就会有隔音之谜，就有隔音之谜，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忘失啊。也就是说在这个菩提心人就成就到不退的时候呢，那至少是到这个实性圆满，进入实住的一个初住。所以到了实住的初住呢，这个菩提心它是不会退失的。那虽然在实住还是属于凡夫位，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志愿呢，在生生世世的等流当中啊，它是会很容易就显现出来的，因为它已经成就不退了。但如果在实性位还没成就之前，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，因为隔音之谜，那这个菩提心它的一个显现没有那么的快，或者是说如果没有因缘，没有因缘的一个刺激呢，那菩提心它也不会显现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666啊，注脚666呢，括弧一这边讲到说，忘跟退是不一样的啦。退呢是发了菩提心之后，然后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遇到困难，那觉得菩萨行不容易，不想要吃那么多苦了，就退了，就想要去求个人的解脱，这叫退菩提心。所以像舍利弗就是这样，他行了60劫的菩萨道，最后他也是退心。那因为人家要跟他化缘这个眼睛，那他说哎，这眼睛对你没有用啊，但是他说我就是药王，你给我。然后他就挖给他，他还拿起来修修，就怎么这么臭，我就把它丢掉。那舍利弗就觉得众生太难度了，我不度了，所以他就回去声闻道了，这就是退。那忘呢，就是发了菩提心后，在这个行菩萨道的一个中途遇到特殊的一个情形，可能是病啊，或者是死的这种混乱，所以忘记了过去所发的菩提心。所以这就是刚刚所讲的，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在还没成就初住的时候，在生死轮回都有隔音之谜，那这个菩提心的一个显发就没有这么的明显了。我们看338，那深造说这个净敏呢，就是要开启这个新学比丘过去的这种心啊，然后成就他的一个本意，就是成就他当初发心的一个意思，所以才会定力让这个比丘暂时知道他过去的一个宿命，那知道他原本就是发菩提心的。那在注脚670这边就有一个问题说， 这个《净明录》上面他怎么让这个心学比丘之宿命、哦、那对于菩萨的宿命通有六种、啊、就是能够自知，或者是知道自己的，或知道他人的，或者是令他人知道自己的，或者是令他人自己知道他自己，或者是令他人知道别人的，或者是令所知道的众生呢辗转互相了知。所以这边的一个宿命通呢是属于第四种啊，就是令他人知道自己过去的一个宿命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接着就是大众得意啦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因为说法，所以这些心学比丘呢与这个无上菩提呢就不复退转。那这个不退转其实有四种哦，所以我们看注脚六七一刮胡五，这个、不退有四，有信不退、位不退、正不退跟行不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说他们能够与无上菩提不复退转，其实应该讲的是信不退啊，也就是说信心能够成就，信心能够成就不退失。所以就算是生死轮回，他们这种菩提心也能够很容易就又有显发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看三三九，所以这个满慈子呢，他也是想说这个声闻人没有观人的一个根性，所以不应该说法，所以他说他不堪任去问候这个维摩诘生病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学期就上到这边了，下学期是3月14日，那再从加瞻眼开始。好，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在330页这边想请师父开示注解618，他这边讲的幻有真空跟妙有真空这两个。那幻有真空他讲的是说主要是针对立根声闻还有菩萨，然后他讲说幻有真空是说看到有跟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，有看到有，见有就不见空，见空不见有。那在妙有真空这边他讲说是可以即真即属的二谛并观。那我想请师父开示，就是说即真即属二谛并观是在菩萨无地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，那是不是说就声闻来讲，他是在即使是在整个过程在证，就算是证了阿罗汉，他也不会，他也没有这种二谛并观。
没有错，就是因为怎么讲呢？因为声闻法跟大乘法从智慧的方面来讲，一开始就不一样了。一个是二分法，生死是生死，涅槃是涅槃，对不对？所以三法印他们看作无常是无常，涅槃是涅槃，就是生灭是生灭，不生灭是不生灭。但是大圣一开始教导的观念就是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也就是生灭这件事情它没有实在的生灭，没有生灭的实性，所以这就是不生灭。所以它就是生灭跟不生灭是相即的。所以概念一开始修学的这个理逻辑不同，那等他成就的时候，他在运用或认知的方面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声闻就是偏空，他就偏空，或者是说他至于空。那菩萨呢，他是能够即有即空，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究竟。那完全究竟就是要像佛这样，是世事无碍。是世事无碍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学生灭，其实就是不生灭，这样才有机会成佛。请说。
请问师父，327页。
327啊。
第七行。
第七行，1234567。
真正不入生数者， 是要常在生死中随类度化，这没有打错吧？还是不入生死吗？
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是不是打错字了，应该是说真正入生数者，真正入生数者，但是也不一定要认为他是错的，因为真正不入生数，因为生一般还是以这个声闻声为主啦，那声闻声呢就是现出家的一个法相，但是我刚说了，菩萨在这个生死当中去度众生呢，他是不局限一种相去度众生的，那他能够证得法性，然后在生死当中度众生，难道你说他不是生吗？他是生啊，但是他并不是以出家生这种身份出现的，只要是契合众生的根性，该以什么身他就以什么身，所以就会变成说真正不入生数者呢，我会理解说不是只有一种身份，不是只有一种身份。那如果你要更好理解的话呢，那你把那个布字拿掉你就更好理解了，就变成说真正入生数者这样。所以如果把布拿掉，会变成说上面所讲的生数是世俗生，那这边所讲的生数是真实圣意生，那真实圣意生就是正法性的，就是生。那生呢，不只局限于声闻，也有菩萨生，对不对？那菩萨在这个生死当中度化众生，他们就是真实生，所以不一定是要现出家相才叫做真实生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